大家平安。谢谢我们的敬拜团队领我们来到神面前，也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晓得我们的主是活神，他配得我们这样的敬拜。当我们愿意来亲近他，他也愿意亲近我们。特别在圣日的时候，我们分别为圣，将这个日子交给神，归给神，这是一个何等大的福气，也是我们属神的百姓，我们的智慧懂得最好的福分，就是学像玛利亚来到主面前，放下一些重担，一些的缠累，一些思虑啊，一些的烦恼，我们将这一切都交在主面前，我们可以带着主给我们的安息来到神的里面。今天早上我们再次来看神的话，是在路加福音的第十八章，我们要看第一到第八节这个比喻。路加福音十八章一到八节哈，我们请弟兄第一，姐妹第二，我们的轮流来念这段圣经。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一节，弟兄请。耶稣设一个比喻，跑回去了，有没有？好，来，第一节，请。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显明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日就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的时候，遇见世上有信德吗？好我们就看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将我们的心放在你的施恩宝座前，求主你自己这时候就在我们当中坐宝座，让我们重新来到你面前来尊重你，因为从你那里有那美善的话语和真理，要叫我们生命得见光。主，这个早上我们愿意将一切的重担烦恼，我们的心里面的受伤难过都交在你的手中，知道主你的施恩宝座要赐给我们超过所求所想的一切厚恩，使我们心再次的看见神你赏给我们的那如阳光一样的生命，充满在神的恩里面。主，求主只要保守我们的心，也让我们这次有真理的圣灵再次启示我们，让我们从早上的圣经里面，你的话语，你告诉我们的宝贝的话语里面得着帮助，也让我们能够归向你，尊重你，跟从你。我们将是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希腊里面有一个神话，那个神话是讲到说呢，这个有一个叫做潘朵拉的，他是这个天神宙斯他所创造的第一个女人啊。那主要呢，创造这个女人是要报复人类啊。那么根据这个神话里面，希腊神话里面他讲到有两个仙呢，不是神，两个仙是小神。希腊很多这个又是神又是仙又是半人半神，很多这个东西。那其中有两个是个仙，一个叫做 Prometheus， 这个 Prometheus 和他的弟弟叫做 Epimetheus， 这两个人，他们两个人是专负责呢这个人还有动物怎么去把它塑造起来，就是把泥土和水和在一起做成那个样子，然后呢再加给他们一些的能力，那这个弟弟呢就加给他们一些天资，然后就一起把这个动物和人这样子塑造起来。那这个 Prometheus 他的名字呢其实就是叫做深谋远虑的意思。那这个弟弟呢 Epimetheus 呢他是后悔的意思了。那么这个潘朵拉被创造之后这个宙斯呢就把他安排要送给这个 Epimetheus 这个弟弟来做他的这个妻子，因为这个 Prometheus 这个哥哥呢他绝对不会接受这个宙斯送给他的这个礼物，所以呢一开始呢就送给了这个 Epimetheus 做妻子。 那当然这个婚礼就举行了，那就是呢天神呢就命令这个要所有的众神啊要送这个礼物给这个潘朵拉哈，那所以他们礼物先放在一个盒子里面，就把它放在里面，所有这个礼物放在一个盒子里面。那众人呢，这个礼物呢，当然是由众神送的礼物有好有坏啊，不同的这个礼物送给他啊，到底是什么礼物也不得而知。所以呢 ，Prometheus 呢，这个就警告他的弟弟这个 Epimetheus 哈，这个弟弟千万不要接受这个旧时的这个礼物哈，尤其是女人啊，不可以接受哈。因为一接受的话呢，结果后来果然呢、啊，就发现说，哇，这个娶了潘朵拉之后，这个弟弟没多久就开始后悔了，因为他的名字就叫后悔哈。因为这个潘朵拉呢，除了这个很会嫉妒以外啊，他也是很贪婪的、啊，他又很爱美啊哈、哦，这个一天到晚就装的哇，这个很华贵这样。那最大的缺点是什么？他很好奇呀、啊，有一个很强烈的好奇心这样哈、哦。那结婚之后呢？他就不断的想要这个打开那个众神所送的那个盒子啊，那 Epimetheus 就常提醒那个潘朵拉他这个妻子说，你绝对不要开哦，要提防哦，而且不断的很小心，要免得他这个好奇心有一天把它打开，因为哥哥说不行开了哈。结果呢，这个有一天啊，这个潘朵拉这个好奇心胜过了一切，等他的丈夫这个 Epimetheus 出门之后啊，他就偷偷去把那个这个盒子一打开啊，你们想不想后来发生什么事？想不想？要不要听看看后发生什么事？想听吗？若不听，我就只讲今天主要的题目。要听吗？要，你们也很有好奇心的、啊。哇，那就一看一阵烟冲出来，哇，冲出来。结果所有的东西全部跑出来了，全部释放出来，里面包含幸福、瘟疫、忧伤、友情、灾害，这个爱情全部出来，无论好的坏的全部冲出来。哇，这个潘朵拉害怕极了，他赶快 就把这个盖子盖起来。但是呢，一切哦都已经太迟了，盒子里面剩下什么？剩下一个希望没有出来。好，于是呢，这个潘朵拉就抱着仅存的希望，等着她的丈夫归来哈。所以这个潘朵拉的盒子，我常常潘朵拉盒子就带给人一个安慰，就是无论事情多糟糕，人间的事情有好有坏，人间的事情有许许多多的悲伤痛苦，也有很多的快乐等等等等等等。无论怎么样，你的人生遭遇多少的困扰，让你灰心，他就这个希腊神话就告诉我们，不管怎么样，还是有一个祝福的，就是还有一个希望。只要那个潘朵拉盒子一开，还是有希望的，就这个故事来安慰人。今天我不是在讲希腊神话，我们刚才看的这个圣经里面，你可以发现耶稣讲的这个比喻，他在第一节的时候特别就直接的把他讲这个比喻的目的是什么说出来。他说呢，第一节说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啊。简单讲，他就要叫我们借着这个比喻怎么样处理灰心啊，你的灰心要怎么处理。那怎么样子的来了解这个怎么处理灰心呢？他讲了一个这个比喻，这个比喻里面主要就是有两个主角，一个是一个不义的官，他呢啊就来为这个一个另外一个寡妇啊为他来伸冤。好，那首先我们要来看的第一个大点，我们要来看的就是这个灰心的现象到底是什么呢？当他在讲的时候呢，这个所谓的第一节啊，这个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啊，有一个圣经的版本是吕正中的这个版本里面，他把它翻成什么呢？翻成论到人者应当坚持祷告不可丧志啊，就是把灰心呢翻成丧志的意思，所以灰心有丧志的这个意思。那个我们在读的最 popular 的这个英文的版本哈 ，NIV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里面，他告诉我们呢，最后他这个灰心翻成什么呢？他说 ，They should always pray and not give up。什么叫 give up？ 不放弃啊。所以呢，灰心呢也可以翻成放弃的意思。 那这个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这一本另外一个圣经版本，他把这个灰心换成这个 not to faint。 faint 什么意思？就是软弱或懦弱。好，如果从这三个版本来看呢，原来我们中文讲的灰心了，其实它有丧志，它有放弃，它有软弱下来或懦弱害怕的这个意思。好，所以呢，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呢，提到这个灰心的现象，他讲什么呢？就是那个现象者他不愿意祷告，或者是不愿意常常祷告。好，这是这个所谓的灰心所显现出来一个情况。那你想想看，我们有没有很多为很多事情祷告过？我们这个祷告常常想，后来我们就不想再祷告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灰心了。好，这是耶稣在这里说的。耶稣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所谓的我们的祷告的情况是怎么情形哈。还有我们这个祷告我们的想法啦，我们为什么祷告，我们后来为什么不祷告啊？啊，因为多多少少是因为我们祷告之后发现没有效果，好，所以我们就不愿意祷告。因为我们常常把一个又大又难的事情带到神面前来，好，那我们觉得我们非常的无助，我们来寻求上帝啊。那甚至我们有一些人会觉得我们这个身心有生病啊，啊，有时候我们有一些法律诉讼的问题啊，甚至我们有这个婚姻感情的难处啊，来美国这个身份的这个申请的问题啊，还有家人朋友到现在还不信耶稣信主的这个问题啊，这些很大很难的事情啊，我们长期祷告，结果发现好像没有什么结果，因为如此我们就灰心了。灰心不祷告，然后不祷告就让我们啊，让我们就是不会，我们就不祷告，我们不会让人家知道嘛啊。你说我灰心了，我不祷告，不会，我们会不让人知道，但是我们就好像觉得还是有在祷告。好，那个祷告呢，可能就是应付的祷告啊。一个表面形式化的祷告，好啊，所谓老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的那种祷告，好，你也有一个形式祷告，但是其实你心里面潜意识里面你是觉得哎呀没用的啦，啊，我们已经这么长期看这个祷告好像只是一个宗教形式啊，念一念而已，好像没有什么效果。所以这种情况呢，就是有这个我们会对神会有很大的一个疑问啊，上帝啊，我的祷告你根本就没有听，你根本就没有在关心，可能我的分量不够啊，陈牧师祷告有效，我这个小百姓都祷告大概无效，所以呢就让他们祷告，我不祷告了。上次我讲过一个故事，可能你还记得，那个故事说有一个书生，他十年寒窗之后呢，他就想要进城去这个考这个考试啊，所以要进城去考，也是他又担心考不上了。那么他就去找了一个算命的先生，说我要这样这样子，那你帮我算一算啊。很奇怪的就是呢，我做了一个梦啊，那你帮我看到底我是不是能够考，应该要上进京去考试。他说啊，我做了这个梦是什么？我穿着那个蓑衣啊，上一次有人纠正牧师说不是蓑衣是蓑衣，所以我这一次改回来是蓑衣啊，穿着这个蓑衣啊，你们现在不，你现在都穿雨衣啊，蓑衣就是以前用那个棕树叶做的啊，他再次穿着蓑衣啊，可是呢，下雨的时候我还打雨伞了啊，后来呢，我还在这个我的家的屋顶上还在种稻子这样子啊。那个算命的人一听呢，你这个梦，哎呀，怎么又有穿蓑衣还打伞，这个多此一举啊，还有哪有人在这个屋顶上来种稻的啊，这个就不会种嘛，这个种就应该在田里种，对不对？哪有在屋顶上面来种稻，你看这个种这个字可以谐音嘛，种稻和重，好，因为考重的重一样，所以他说你还是打消念头好了，又多此一举，进京去考试是多此一举，你也不会重啊，那算了算了算了，回家吧，以后再说。结果呢，这个书生听得很郁闷啊，就回家去了。结果呢， 他刚好遇到他的表妹啊，他表妹看着他心情不好啊，就问他表哥啊，啊，说怎么回事啊？啊，他就咚咚咚，锵锵锵，就把这个、啊、过程讲给他的这个表妹听啊。嘿，他的表妹一听啊，啊，就觉得说，哎，哎，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梦啊。什么呢？就是你这个穿蓑衣又举了一个雨伞举起来，那就是高举啦，哈、啊，就高举嘛。然后这个在屋顶上面种稻，表示高中啊，哈、哦，那应该要去考试啊，又高举又高中，那应该是好的事情啊，所以他就很快乐快乐的去城里面考试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啊，人很容易灰心啊，人很容易碰到难处，我们会往坏处去想，那想，我们就把负面的东西就放到我们心里里面来。那个放到我们心里面的那个难处，刚才我们那个下面你往下看啊，下面这个灰心啊，这个字啊，在希腊文啊 ，ekakakeo 这个字啊 ，eka 啊，还有 kakeo 这两个复合字 ，eka 是 out 的意思，出来啊，出来啊，从什么出的意思？那个 kakeo 就是 evil 的意思，就恶的哈，或者是有害的。所以呢，灰心在希腊文它其实是什么？从恶的还有坏的出来的了，是这个意思。那你看到好，再接着我们看好，很重要的是在后面灰心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二节到第五节就是这个耶稣讲的比喻，好，往下这个比喻好，耶稣讲的时候这个城里这个比喻好，我们刚才念过你就不念了，为了节省时间。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什么是灰心的原因了、啊，好，原来呢，这个寡妇呢，她去向这个不义的官，哈，这个法官来申诉，哈。那你会看见，从第三节，寡妇所面对的环境，第一，她是寡妇，哈，往下哈，第一，她是寡妇；第二个，她有一个冤对头，哈，一个对敌对的她的人，哈，一直找她麻烦，欺负她人。第三个，她是。是冤枉的哈，被冤枉的啊，还没有，刚才还没有。第四个是他怎么样求都多日没效果了，就法院跑那么多趟也没有什么用了，多日不准了，还没有，下面还没有。然后他还后面十八章第六节，对对。然后他后面还说我不惧怕神呐、啊，啊，那个法官哈、啊，他根本就不怕神的法官呐、啊，然后也不尊重人的这个法官呐、啊，哇，好惨啊，对不对？屋漏又偏逢连夜雨啊，好，就是人哈、哦、在衰的时候啊，衰运的时候，什么是衰哈、哦？这个祸不单行，一直来的啦哈、哦，已经有冤对头了，然后又跑那么多趟，结果呢，对象这个要去申冤的那个对象，又是一个不怕神的人，天不怕又地不怕的这样一个法官，根本就是烂官就对了，讨厌死了这对象，面对这样的环境。还要不要上访啊？各位，你还要不要上访？浪费钱啊，这些火车很贵的啊，就灰心了，算了，也那个得过且过吧，就这样子哈、哦。所以呢，你看到这个寡妇啊，她难就难在什么？难在身份，她就是一个极其卑微，在那个时代是无助的。也没有能力的，又失去了丈夫，然后又是孤单的，哈，然后也没有权利的，哈，等这些东西种种的加起来，如果换成我们早就灰心了，早就丧志了，我们换了我们早就软弱了，哈，所以耶稣、哦、完全了解那个时代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他晓得当耶稣的时代是一个不公义的一个时代，他就讲了这个例子。二节这里他首先形容那个法官是所谓的不怕上帝也不怕人，不尊重人，所以第六节他讲这个官叫做不义之官，有一个不义之官，这个描写这个人是很恶的。如果你从这段经文比喻上下文来看，为什么耶稣会讲这个比喻的上下文来看，你会发现原来是在一种形式下耶稣讲的。什么形式下呢？你看在路加福音17章24节， 这里说因为人子在地降临的日子，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边闪一直照到天那边。二十五节就讲，只是那他必须先受许多苦，又被这世代弃绝。原来耶稣要来的那个环境不是一个哇荣耀光荣的进程来到我们当中，他在面对的是许多的苦，然后我们这个世代把它弃绝。而这个耶稣讲那个世代也是我们在他来以前的面对的世代。我们面对的世代是什么世代呢？弟兄姐妹，在这个提摩太后书，保罗在告诉提摩太要他提醒在服事的时候会有什么样子的情况，请你们念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节这一段来。你们末世因为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放毒，违背父母，心不圣洁，你看到这个地方，就是他在告诉我们，耶稣在告诉我们，不但告诉当时的门徒，也告诉我们，就是他来之前，我们所面对的环境是许许多多负面的环境，无论人或来自于各方面的角度的东西，都是很负面，甚至有一些不合情、不合理，连亲人都，或者是自己的弟兄姐妹，很多挑战都会临到我们身上。这个地方讲的是这个情况，所以呢，他透过这个比喻告诉神的百姓、神的选民很重要。他离世之后，有一段在他要来之前这段时间，会好像这个寡妇的遭遇这样子。我们会势单力薄，我们会有对头。如果从属灵上，我们的对头是谁？我们的对头不是你的丈夫，不是你的妻子，也不是你的媳妇。我们的对头是谁？就是那个世界的王撒旦。撒旦找各样的机会要让我们这一些属神的百姓分别为圣，这一批 Ecclesia 这边被呼召出来的圣洁的名，让我们呢灰心，透过各种的不顺遂，让你的祷告好像没有效果，然后呢明明是应该对你很好的人，却好像对你很恶劣，让你的心完全荡下去。这里讲的灰心放弃软弱下来，因为如此呢，这是提摩太后书三章二节就讲了，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也都要受逼迫啊！如果你要得过且过做基督徒，不会受逼迫。如果你想要专心来服侍神，要来更上一层楼的在神的面前来被神使用，挑战就来了，挑战就来。因为如果你不热心不爱主无所谓，相信又没有信，撒旦闲着没事。可是当你愿意做一个成熟爱主，然后在神面前能够见证他的名在你生命的人，你就有挑战发生了。所以我记得我们两年前有一个姐妹，她我们看她在神的家里面的服侍，她的态度什么都很成熟，然后也爱主爱人哈，摆上哈，然后也能够成为弟兄姐妹的信仰的好榜样。然后她从执事会就说，我们呢要邀请你先来教会做这个教会的这个见习执事哈。我们圣安教会不是一蹦就跑来做执事的哈，还要一年两年哈，不一定来见习哈，看行不行哈，然后才真正所谓正式做执事这样被选哈。那他就告诉我，他后私下问牧师，牧师，我这样子很多问题，很多挑战，很多什么什么什么，我行吗？其实对牧者来讲，这个在选职是弟兄姐妹会回应这种问题的多的是啊， 多的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很多的所谓的他没办法，没不不符合条件或没资格等等这一些的条件的。后来我给他简单的回了，说撒旦如果要让我们停止无视不无视哦，那我们可以有1000个借口，10000个借口啦，啊，是都可以找得到让我们不服侍的，这些都是撒旦的烟幕弹啊，让我们停止服侍，更上一层楼服侍。哎，后来这一位姐妹她就听下去了，后来就上了贼船，不是贼船，神船哈，就上了神船，那她就毅然决然放下一切，这个可能都不合资格的东西，她就上去了啊。所以你看到啊，一个愿意敬虔度日的人，他是会有逼迫的，会有很多的挑战的。好，所以在这里你看到，无论外面内或教会内教会外，很多事情夹攻让你上胆，让你灰心啊。无论肉体来的或者心智来的，包围起来，就好像这个寡妇他遇到这个难处，那他可能经过长期的祷告，怎么还是一波未平一波又来啊？一直在这样子挑战，好，要让他撒旦就要让你放弃，好，让你放弃，让你害怕，磨掉你的热心，磨掉你心里面那个对神的那个专注。我不曾投资过股票了哈，那对投资股票也没有什么概念，但是呢，我曾经看有一个会懂股票的人，就是讲起他们哇，这个在弄股票的事情嘛哈。他就是讲那个什么怎么样理财的理财经哈，在这里讲给我听，但我听了之后呢，实在是太深奥了，很复杂了哈。不过呢，我 catch 到一个东西是蛮可以很好的一个观点呢，他提了一个点叫做停损点了，哈，在用股票的人知道叫停损点，要停损点。什么叫停损点呢？这个概念我觉得后来听一点，蛮好的。那这个停损点不一定用在股票，也可以用在我们基督徒的人生的里面。什么叫停损点呢？他说这个股票啊，通常我们就投资嘛，对不对？这个投资呢，就是你设定了一个，所以你可以如果到这个地步，我可以亏的这个比例是多少？好，还可以的，你继续股票放在那里。可是到这个停损点到多少的价钱的时候，你就抽回来了，就不再把这个股票就卖了，就不继续投资了，免得一直摔到最后变成壁纸这样。那所以呢，他就讲啊，比如说哈，这个亏损的这个了结的动作，就当你投资，然后在没有办法掌握后来情势到底会上或下，或者是到底有机会再上没有，你都没有把握的时候，你就避免这个风险，好，所以你就在那个停损点停下来。举个例子讲，你买股票的时候是20块钱啊，好，然后他就说了，20块钱哦，你假设你的所谓风险哦是多少呢？是 20% 啊。好，哎，大家醒过来要算数学咯，20块钱的 20% 是多少？多少？20块钱的 20% 啊？四块钱呢，有的人真的睡着了呢。好，OK， 好，那他呢，就只要这个股票呢 ，drop 掉到剩下16块的时候啊，好，他就知道要停损了，啊，要把那个损失停下来了。这个时候他就把这个16块的股票就卖出去了，虽然有损，对不对？损了多少？4块钱啊，但是呢，他为了要不让他继续掉下去，好，不能赔了老本又脱裤子，什么都没有，好，他就到了 20% 没了，他就不冒险了，就卖掉 ，forget about it， 忘掉他，就少输就是赚了，这样就卖掉了，这个叫做停损点。所以呢，这个观念呢，哎，我觉得蛮好。我听过一个故事啦，所以有一个在车祸中失去了他的孩子的这个妈妈，伤痛欲绝之际啊，哇，那很难过啊。 却呢，法院又不断的要去查他这个孩子到底为什么哈、啊，这个是追究他也有责任呢、啊、哈、啊，所以呢，已经失去了孩子，又要天天要跑法院，然后法官、检察官又常常来调查这个孩子怎么样怎么样，弄得这个已经伤心欲绝的妈妈食不下咽，然后胃也出了问题，啊，有一点已经像不像人样了。结果他的先生有一天就劝他说，我们已经失去了一个孩子，我们不能再继续损失什么的了。他就告诉他，为自己的情绪我们要设一个停损点吧。听到姐妹，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啊，灰心的停损点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要继续灰下心去吗？我们要继续的丧志下去吗？我们继续要继续软弱下去吗？这个比喻耶稣主要讲的很重要的重点，你的灰心的解决，你的停损点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就看到比喻讲完了，耶稣讲了这个停损点，他说，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各位念，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所以你看耶稣话锋一转了，他谈到为什么会灰心了，就是信德啊。这个信德的意思就是信心，同一个字翻一翻成信德，好 ，epistis 就是信心。这里讲的这个真正的信心，哦，人会灰心。是因为我们灰心不祷告，是因为我们没有了信心了。好，那个没有了信心，就是这个灰心会叫我们没有信心。人一没有信心呢，他就不想要再投靠上帝的意思啊。好，不是这个信仰的活动本身，而是那个对象，你信的对象，这位上帝，你已经算了。那个对象我已经不再专注于他，好，这是你不祷告不来找他这个原因。如果用一个人比较喜欢的话，就是信心，就是什么，就爱上帝的心啊，爱上帝的心啊，信心也可以换爱上帝的心。所以灰心的解决或者这个停损点呢，这里这个比喻耶稣透露一个告诉我们重要的是，你有没有信心？我们来想一想，我们有两个问题问你。第一个，我对上帝的看法怎么样？我对看上帝的看法是什么？我们祷告祷告祷告再祷告，好像上帝不垂听，我们这样子祷告好像门都没有开、哦、上帝啊，你有那么好吗？上帝啊，你有能力吗？上帝啊，你是那个宇宙万物那个真神吗？上帝啊，你真的可以解决我的问题吗？好像没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看法怎么样？你对上帝的看法怎么样？谈到信心的时候，然后你对自己的看法怎么样？你看法怎么样？当我们很久祷告没有效果的时候，我们会开始推想，我在上帝的眼中有那么宝贵吗？我在上帝的眼中有那么重要吗？我的祷告，很多人都在祷告，上帝也会，你看一天有几亿人在向上帝祷告，上帝有空听我这么一个微小的一个小祷告吗？想一想，不可能。好，上帝啊，我祷告结结巴巴的啊，不通畅，上帝大概不听我的祷告。要唱陈牧师哇，祷告噼里啪啦行云流水，他才祷告啊，那我不要祷告啊。你是不是这两个问题？你对上帝你看法是什么？你对自己看法是什么？基本上我们会灰心的原因不离开这两个问题，你对上帝，第二，对你自己的身份，你怀疑，你质疑。所以呢，这里提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上帝他到底听不听祷告，或者我们到底祷不祷告，是带出我们对神信心的问题。 我好像提过这个故事哦 ，George Miller 哈，乔治穆勒哈，有人乔治米勒，他开办一个孤儿院呢，哈，开了很多孤儿院哈。那大家知道他的故事，他就是一个只祷告的人。什么叫只祷告的人呢？他不去募款哈。这个例子当然家喻户晓，大家知道这个家喻户晓他的这个故事。他总共开了五个孤儿院，在英国开了五个孤儿院，有上万个孤儿在他的孤儿院里面。那他又经费要从哪里来？他也不去募款。据说有一次有孤儿院啊，他们在吃早餐的时候啊，那个厨房告诉这个George Miller说：“院长，通通没有食物了，再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那个早餐的时候呢，George Miller就说：“好吧，把孩子全部叫来餐厅，大家坐下来，我们来谢饭祷告。”大家看，只有盘子、叉子。什么都没有，怎么谢饭祷告？如果现在要出啊，谢个头啦，谢，怎么都没有看到怎么谢？他说：“我们祷告，谢谢上帝，你是我们美好的饮食。”祷告完，一祷告，突然有人来叩门呐、啊，叩门，嘣嘣，就有人去开门，什么事情？哦，有访客，就叫我说要找院长啊，就进屋了。哦，他说去什么事？他说啊，这个我们是面包厂啊。那我们现在送货要送去一个工厂啊，那个工厂呢，通常我们的员工很多哈，我们必须把这个面包送去给他们。结果他们今天罢工了，所以老板他们工厂老板打电话告诉我们，到一半路才告诉我们说，不用送了，因为工人根本就不工作，没有饭吃，不用吃饭了。哦，所以呢，我们呢已经做好了面包怎么办？那你们有没有我也有没有需要面包？把我们的面包送给你们。然后这个人面包卸货卸完了走了，又有人来敲门了、啊。什么来敲门呢？说有一个送牛奶的啊，说车子送到他们孤儿院附近啊，就抛锚了，叫人家来修这个牛奶很重啊，说必须把这个牛奶卸下来啊。哎，卸下来这个牛奶过期的时候，要赶快把它送到底有哪边是有人的，这个不喝就坏掉了嘛。所以来找说，这听说这附近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孤儿院在这里，所以你们有没有收这些牛奶？哇！这个就经木的这个经历啊，好，他的一祷告啊，就大家口耳相传有这个很有趣的事情。但是就经木还有另外一个故事，有人没有听过了。他说就经木勒哈，他哦有两个从小跟他一起长大的朋友，他很爱他们了、啊。就这两个人哈、啊，就经木勒做牧师，然后做快孤儿院，然后嚯、哦、这个服侍神这么的，可是这两个人呢、啊、都不信耶稣了。那他就为他们祷告祷告祷告，长期为他们祷告，一生为这两个好的朋友，但真的不愿意将来到天堂去哦，看不到他这两个朋友，那他们通通到地狱去了，结果他上天了。他实在是很爱他们，结果呢，这祷告祷告祷告了63年，究竟没惹呢？那一年他要退休了，已经快80几岁要退休，但他在退休最后一次的讲道啊聚会里面呢、啊，最后一次，这个有一个朋友就接受耶稣了、啊。就在他这最后一堂的这个讲道完之后呢，接受耶稣。而另外一个呢，是他去世以后一年接受了主耶稣啊。是想想看呢、啊，如果就见木了他，哎呀，算了，这两个凡预定下地狱的都下地狱了，凡预定不得救都不得救了，这样讲，他就不为他们祷告，他先下定都不为他们祷告。这两个人在最后一刻会信耶稣吗？在他死后的一年会信耶稣吗？所以呢，他没有放弃那个祷告，没有灰心啊。所以这个祷告是与神保持一种父亲和儿女那种亲密交通的关系的祷告，不是为了要有效没效，是因为你和这位神有亲密关系，凡事都可以带到他面前来。所以祷告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心嘛、啊，我们的心，不是我们的嘴巴。我们的心啊，我们内心对这位神是有一种深切的渴慕。所以在这个彼得前书5章7节说啊，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熟悉吧这段话，你们念一次好不好？来，因为他顾念你们啊，因为他顾念你们。有一个建筑公司的老板啊，一段时间他的公司就财务发生了这个困难哈，亏空将面临破产，所以他忧心忡忡。这一个基督徒， 但是他呢晚上睡不着觉，所以一大早起来他就翻开圣经，在他床前的读了一个灵修的书，看到这个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这段圣经啊，你要将一切献给神啊，因为他顾念你们啊，于是就在他的门前，神的面前恳切祷告，主啊，我知道你顾念我，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快要 bankrupt 了哈，那么多员工，这个事业快完了。然后祷告完之后不久啊，建筑公司呢接到一个合同哈，一个合同就是人家请他们为他们盖房子。然后要在一个人的家里面哈，一个人的家，他有一些树要砍掉，然后在那个地方建起房子。但是这个主人特别交代，所以这好多的树哈，你要砍以前，其中有一棵树上哈有鸟窝了，所以请你哈贴一个标签，让工人知道所有的树都会先砍，但是请在这一棵有标签上面有鸟窝的树不要。啊，最后才砍啊，好，那就他就知道，最后就砍到最后呢，几天之后呢，他们就砍到剩下这一棵没有砍的。然后这个旧金木不是这个建筑公司的老板呢，他就想说啊，上去拿那个高梯子爬上去把那个鸟窝拿下来吧，如果上面有小鸟什么的或鸟蛋什么，他就爬上去看一看，瞧一瞧，那个鸟都飞走了，也没有蛋了哈。啊，他注意看，他就特别去瞧一瞧这个鸟巢啊，哇，这个鸟巢怎么做你知道吗？知道怎么做的？谁做的鸟巢？是谁做啊？鸟做的吗？因为城市来都不知道，以为这个鸟巢就是本来天生就放在那里。哦，原来这个鸟巢哦，特别是很多的杂枝啊、枝树枝啊，很多的这个草啊，哈、哦，甚至一些人用的一些的布啦、啊、那个纸啊，哈、哦，都变成这个鸟妈妈要和鸟爸爸要做巢的时候呢，就摇摇摇，就去嘶嘶嘶，然后就拿来就做着。哎，他就发现说，这个鸟巢里面有一些破纸啊，破纸条啊，他就好奇，就把那个纸条抽起来看看。结果看到，这个纸上写字的了，哦，印刷那个字写的什么呢？因为他顾念你们，就看到这一句话。所以呢，这个比喻啊，弟兄姐妹，神是 God cares for you 啊，神是最后 He cares for you。告诉你旁边用英文讲 ，He cares for you。He cares for you。我们来美国要学英文了哈。He cares for you。告诉你老婆 ，He cares for you。啊，告诉你老公 ，He cares for you。你现在身份还在等到快要生狮子还不来，告诉你老公 ，He cares for you。你现在被告，还在那里告来告去 ，He cares for you。你的病到已经好，这个病入膏肓，医生说好摇头啊，就到老了。要告诉他 ，He cares for you。是不是 Amen? He cares for you。 如果啊，我们在这里看啊，第十八章的第五节讲啊，这个寡妇，耶稣讲这个寡妇，他去求告，但是唯一他能做就是不停的求告这个不义的官啊，因为唯一的 only way， 唯一的 hope， 唯一的盼望只有这个了。最后这个不义的官说是厌烦了啦，吵死了，你有完没完啊，如果用我们说有没有，就是用的赶快把他打花，不要他老是来这个闹呢，所以然后就清了他的球。18章的第5节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也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来缠磨我，把我折磨得快死了，吵死了。弟兄姐妹你看哦，一个贫困无依的寡妇，她借着不断的求，连一个不义的官都听，耶稣用一个极度的反比来告诉她，何况那一位慈爱的神 He cares for you 了，神在乎我们呐，他岂不听他的儿女的呼求啊？这是这个耶稣讲的这个故事很重要，这个比喻很重要的一个点。所以呢，有一次啊，有一个基督徒每一天哦，他都站在大街的拐角的地方，在那里发单张啊，在那里发单张啊，单张，你们收过单张吗？啊，上面写的一些小短文啊，一些福音的短文，然后一个小见证啊，就发给路边有人愿意了。 再发发发发，那叫你发，发了几个月之后，他就觉得说，哎，好像没什么用，也没有人信耶稣，也没有人有兴趣，有人甚至左手拿着，右手都丢了哈，满地都是啊。后来呢，他就灰心了，他就想说没有用了，再花也是这样，他就放弃了。过了两年啊，有一天他从那里走过，哎，看到那个角落有个年轻人在那里画单张啊，嘿，他就很好奇啊。啊，他走过去给那个年轻人说，年轻人啊，没用啦，没用啦，但是你画单张没效果了啦，这样子。结果那个年轻人呢就回应他说，有用了，有用了。想我两年前哦，就在这里，有一天在经过，有一个人哦，他就画了个单张给我，后来我就因为这样这样这样，我就信了耶稣了。然后我信了耶稣以后呢，我就回来啊，想要跟这个人谢谢，可是找不到这个人啊。所以呢，我想说，可能这个人已经离开世界了吧啊。所以我就想说，好，我来代替他，来站在这里发单张啊。所以我就开始在这里发有用的。结果这个人好感动啊，他想说失望的、灰心的、没有用的，竟然有一个年轻人现在有效的在这里发，所以他就跟这个年轻人一起开始站在这个街头发单张、发福音单张给人。所以耶稣讲这个比说要常常祷告，他让我们了解神的心，他要我们不是看环境，也不是看时间好久没笑了，他看我到底是不是心里面是 sincere 是真诚吗？他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是有那个Epistis 那种信心嘛，这个信心哦，不是一时的热情叫信心。这个信心，也许我们常常想，哎呀，我知道我的神是他肯为我们做什么，我们相信啦、啊。也许我们想说，哎呀，主凡事都能做啊。我们也是心里想说，哎呀，在神还没有难成的事啊。但是呢，我的信心是短暂的信心。我知道那个理论，我知道那个知识，可是我的祷告呢，表现出来是什么？我的信心是短暂的，我的信心好像不是信到底的，我的信心不是忍耐到底的信心了。所以呢，齐克果啊，这一位哲学家，他讲是一个基督徒哈、啊，他讲了，他说基督徒有时候啊，专门想看数学课本后面的解答，很像那些小学生，你们以前有没有参考书，然后老师说哎呀，做题，等老师不再赶快翻后面的这个解答，有的还印相反的翻过来看哈，印相反然后再抄那个解答。当时基督徒有时候很像那个小学生在做数学题的时候啊，他老是很想赶快去翻后面的解答，来赶快抄，走捷径来解题啊。他说我们必须承认自己也经常如此啊，我们很只想要在信仰路里面超捷径，祷告神就听，超捷径好，有求必应好，那没有的话我们就软弱下来。可是你像约伯啊，他就是如此，他在试炼之后，他经过按部就班的面对他心里面那挣扎之后，他最后他承认他自己所面对的这位神是真的神，他我从前风闻有你，我如今真的见到你。这个圣经把这个约伯的这一件事情收入在圣经里面，就一直在提醒你跟我，人生的路确实很挑战，有时候真的是很难呐、啊，有时候真的是让我们伤心，让我们退后，有时候是让我们真的是怀疑啊。可是有一件事情是什么？不要放弃那个所谓的停损点的秘诀，信心啊。我刚才讲的信心是一直到底的啦，就是一种固执啦。我不想弟兄姐妹，你固不固执啦？固不固执？我们常常是择恶固执，对不对？很少择善固执啊。所以我们要转过来，信心就是择善固执啦，向着神哈，我们知道我们是他爱的儿女。然后无论现在还在延宕，或者是目前还甚至变本加厉，或者是你医生告诉你说想玩的地方去玩吧，想吃的多好吃多吃啊，你还是神啊，我认定你啊，这叫做信心啊。就姐妹，所以、哦、有一句圣经话大家熟悉哈、哦， 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各位您看看来，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熟吧？熟啊！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很多人这句话他读错了，他读什么错？就是凡是有益处的事情啊，都会归给爱神的人啊。但是其实不是啦，那个万事不是益处的事情啊。万事是什么事？一样是罗马书第八章哦，后面你看到三十五节，他告诉你万事是什么？有没有看到？是什么？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肉体、危险、刀剑。你要不要？大家都要不要？谁要这些？诶，可是呢，他却是什么？却是会互相效力啊。这个互相效力是怎么发生的？怎么发生的？叫爱神的人啊。我刚才不是讲吗？信心就是什么？信心就是爱上帝啊的心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哪怕这一些这么样子的让你灰心丧志，让你要吃安眠药，你到弄到你甚至就快要这个那个depress， 但是你知道说主，我要把停损点停在信心这件事情上，要信你到底，环境怎么样不是重要，我知道是你比那个所谓的不义的官好几万倍几千倍，寡妇都得到那个不义的官的回应，我要信你到底。所以弟兄姐妹，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讲，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这个靠着爱我们的主就是信了，我知道他爱我，我要靠，知道吗？靠什么叫做靠？你现在靠什么在那里坐着？你有没有跌到椅子下去？没有吗？你摸摸看你的椅子骨架是什么，摸摸看，摸一下没关系，摸一下，什么骨架？铁架。所以他那个让你靠得住啊，你就把你全身的重量很放心的坐在那里，哪怕是感动睡着了，也没有怕说滚下来，因为你信得过他嘛，你就把你这整个地方靠在他身上，交给那个椅子啊，那个叫做靠啊。交给他，所有的重担都交给他，我们就可以得胜有余啊！求主给我们这样的信心。底下我们有同工，他们有那个信使小家啊，我们今天看到很多漂亮的，好像哈哇伊来的哈，然后他们要把最美的诗歌，那我们一起来献给神，好，我们把诗歌交给他们啊，要先回应嘛，好 ，OK， 好，那我们先回应，等一下再给他们回应这个献诗。